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用心灵诚实向你敬拜，感谢你永远不变的爱，感谢你按照你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这个人，并且把你的灵气吹在我们的鼻孔里面，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感谢不尽，我们感谢你今天在分别为圣日子，你的众儿女聚集，我们从敬虔爱主的心敬拜你。我们刚才参诗歌颂你，现在我们要靠你的恩典来解释你圣经里面一个很宝贵的人物路德记。求你接近你微小的仆人，给他有单说的话，帮助他把所学习的真理跟你所爱的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恭敬把今天这个聚会交在你圣灵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打开路德记，路德记，路德记一共只有四章，我们先念第一章好不好？路德记，路德记，我们先念第一章。有圣有吗？有哈 ，OK， 你们看圣经，我看圣经哈。当世事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拿欧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叫基连，就是有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欧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要有四年。马伦和基连两个人也死了，剩下挪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两个儿媳起身要从摩押回国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子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拿俄米对两个儿子说，你们个人回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必与你们一同回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我还能生子做你们丈夫吗？我的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然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偶尔把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欧米。拿欧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要在哪里死，你再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隔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的定义要跟从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以色列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何城人就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的 而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
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好，圣经用女人做名字的路德是一个，还有一个以斯帖。我们感谢神，在神的面前男女是平等的。我们的社会男女平等吗？真的平等吗？我们在西方的国家男女比较平等，比较哈，但事实上因为我在西方很久，常常不平等，一样的。男女为什么不平等？这大概因为神造男造女的体格还有思想等等不一样。神先按照他的形象造男人，然后从男人的身上拿一根骨头肋骨造一个女人跟男人。那么亚当看到神为他所造的女人，就讲了两句非常美的话形容他的太太，这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那么这个就是创世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那么人类的家庭好多没有结婚以前都很有理想，我结婚以后要建造一个怎么美怎么美怎么美的家，还没有结婚以前都很理想。一结了婚，你们结婚过的人都有经验，一结婚了才知道，早知道就不结婚。这是我这几十年做牧师常常听见许多结婚的年轻夫妇早知道就不结婚，但是结了婚也不能离婚的，所以那个家庭的生活就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恩典，因为我们以耶稣基督为家之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不是两个人结婚，有耶稣做我们家庭的主。我们的生活无论是丈夫无论是妻子，要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按照圣经的真理过一个夫妻家庭的生活。那这是我相信很多牧师在替新婚的夫妇结婚以前大概都有婚姻的辅导，大概都讲这些的道理。我们今天看到在2000多年以前，以色列的人里面有一个家庭，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家庭因为以色列地有饥荒，所以他们就到摩押地方去。这个摩押地在以色列南边，现在还有这个地名。世界很多地方本来粮食丰富，但是因为其他各种的原因总会有饥荒的事情。饥荒差不多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有，不过严重跟轻有些不同而已。在这一本短短的四章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变化。他们本来一对夫妇跟两个儿子，因为以色列那个地方有饥荒，就到摩押地去了。那去了哪边呢？就两个儿子跟当地的两个女人结了婚。那过了几年，他们这个都没有孩子，那么这两个儿子就死了。那么死了呢，他的丈夫也死了，拿欧米的丈夫也死了。那拿欧米是一个蛮有同情心的一个婆婆，她很为媳妇着想。她说，现在我两个儿子死了，你们变为寡妇，我就是今天再能够生孩子，你能够等到我孩子长大才跟他结婚吗？因为当时犹太人的规矩，如果哥哥死了，嫂嫂要给哥哥的弟弟结婚，这是犹太人的规矩。那么这个拿欧米也蛮通 精通的哈。他说我就是今天晚上能够生孩子，再等他长大最少20年，你能够再等20年吗？所以最好你们还是回到你的老家去结婚。开始两个媳妇都磕磕啼啼，老奥米啊就说去吧，回去吧。结果他的大媳妇虽然也哭了流泪了，那就回家了。但是这个路德，我们刚才读到这个路德在这里他讲几句话非常宝贵哈，我想大家再看一下，在第一章第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要也要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要在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要也在哪里死，你站在哪里除非死能够使你我隔离。那么路德这个心智的表达非常宝贵，他不是单单跟着老米而已，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信仰的问题。在他做媳妇的过程里面，老米应该是个很虔诚常常有敬拜神的这个礼节在家中还是怎么样哈。然后这个路德就看到这个婆婆她的丈夫的家是一个敬拜对于真神的家，所以有真神的敬拜跟某样人的敬拜是敬拜偶像，某样人敬拜，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他要敬拜的对象，只有以色列人是敬拜多余的真神。那么路德到了这个家一段时间，看到他的婆婆他的丈夫他的啊有敬拜对象，他就很羡慕这个神是真的。所以当他的婆婆劝他回去的时候，他讲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信仰的问题，然后你的国是我的国，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表明他对信仰很看重，这是路德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看财宝，不是看丈夫怎么能干，不是看社会什么地位，他是看到信仰的问题，你的神是真神也是我的神，这是路德对老米的一个表态。这个我在我的讲义里面你们都看到了哈，这个路德是摩押的人，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摩押人是谁，我在这里有解释了，在创世纪有清楚的记载，摩押人是在创世纪第19章是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因为住在索多玛这个城里面，那索多玛的城因为是淫乱的城，所以在创世纪第19章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城因为淫乱，所以神要把它用火烧掉，但是他认识在这个城里面有一个义人罗德，常常为这个城里面的罪恶忧伤，这在彼得后书第二章有提到，犹大书也有记载。罗德虽然住在一个淫乱的城，但是他不跟他们一同犯罪，他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并且为这城里的淫乱的罪恶祷告。索多玛城呢，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很严重的不但是男女的淫乱，也很严重的同性恋，澳洲昨天有同性恋的游行，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不但澳洲人如此，还有从很多国家来，昨天不知道游行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索多玛的时代，我们做基督徒真的要靠主的恩典保守我们的圣洁，我们要为这个时代将要被火烧灭还是用什么毁灭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看到每一年澳洲3月第一个礼拜六 有这许多神不喜悦的事情出现，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恳切为这个国家祷告。不但为这个国家，因为好多同性恋呢也从别的国家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求神开恩可怜。而且同性恋最严重，今天还是在美国，因为美国的那个高级法院里面已经通过了同性恋是合法，这是美国要沉沦的，真是可怜。因为同性恋是得罪神的一件严重的罪，如果美国这样，真的求神可怜美国。我们真是求神怜悯这个时代。那么神就在这个家庭里面做了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虽然娜米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那么他就想回到伯利恒，因为他知道神眷顾以色列的地方。娜米的意思本来是甜蜜的，好好的名称，所以他回去人家叫他挪米，挪米说哎呀我现在是苦命了，不要再叫我挪米了，叫他麻辣，麻辣是苦的意思哈。在我们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挪米对路德的影响，但是对俄尔巴大媳妇没有影响，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有会影响人，有的受影响跟我们信同样的信仰，有的不但没有受影响，仍然走他原来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社会，我们的生活能够为神做见证。罗德的选择是以挪米的神为神，以挪米的国家为国家，所以他就认同他的结婚不是一个男女的问题，更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国家的问题。我们看到路德跟着挪米回去以后，他的一些生活的表现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跟这个挪米到了伯利恒的地方的时候，当时正在收割的时候，那么这个路德就勤劳去做工。按照当时收割的情形，这是神在利未记里面有记载，你们收割的时候不要全部收拿回家，一定要留下一些给穷人还是路过有需要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在收成的时候没有把所有的谷物全部拿回家，一定会留下一些让穷人还是过路的为人可以享用。那么这个规矩到这个路德的时代还是实行。所以路德他大概没有什么家产，他的丈夫没有什么家产，那么所以他就到他一个亲戚伯阿斯的田地去这是当时犹太的一个规矩你们他穷的人一旦先到亲戚的田里去收拾麦穗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规矩那么假如我们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以色列现在很多有一些改变，那么这个耕田的事情还是很注重路德呢很知道家庭的需要，他的婆婆需要，他也需要，所以他就勤劳去跟着他一个至亲的伯阿斯的田里去收麦穗。那么收麦穗的时候呢，他也听他婆婆的指示，这个伯阿斯是我们的亲戚，那你接近他，看他神怎么引导。伯阿斯当时还没有结婚，但是他也不因为路德要亲近他，他就立刻跟他结婚。他还有按照他家族的规矩，还有一个亲戚 跟路德的关系比伯阿斯更接近，所以他就问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回来了，他有田场，他有个啊怎么样？你要不要接受他的田场？他开始这个亲戚说要，以后说不，他还有个寡妇。那么这个人说，那就不要了，因为他有家庭了，就不要再一个妻子。所以这样的缘故，那么伯阿斯就才有机会跟路德成家。当路德嫁给伯阿斯以后，他仍然尊敬敬畏神，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信仰对路德来说是比一切都重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先信仰，然后家庭。所以他对神的敬畏，神就一步一步引导预备他。然后他看到伯阿斯这样的一个人，那另外一个更接近的亲戚既然不愿意接受他，所以他后来就跟伯阿斯结婚。在这里有一件事，路德很听婆婆的话，这是今天很多时代的女孩子受高等教育听不听婆婆的话。我们中间不少受高等教育的姊妹，你听不听你婆婆的话？如果你婆婆也受高等教育，大概会听。假如你婆婆只有小学程度，你听不听？我们常常对一个人要不要听他的话，就看他受什么教育，没有看他什么品德，他的信仰，常常看他的教育如何。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路德，他看到这个不是他的学问的问题，乃是信仰的问题。但路德进到这个伯阿斯的家以后，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以后会成为以色列历史里面一个重要的人物。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1-17节谈到亚伯拉罕到耶稣时代的家谱已经有42代。那么在上面我就提到，在第5、第6节就特别提到路德进到亚伯拉罕后代的家谱里面，这是因信对的真神而进到亚伯拉罕家。亚伯拉罕的历史，我们在创世纪12章就看到，因为创世纪有5章的圣经专门记载亚伯拉罕的事，就是第12章、13章、15、17跟22章。这几章的圣经就看到亚伯拉罕本来是加勒底乌尔人，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亚伯拉罕是现在伊拉克人。那么亚伯拉罕在伊拉克那个地方本来是拜多神的，但是亚伯拉罕当时也许就这么多的神一定不是真神，真神只有一位。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从第8节到16节就记载亚伯拉罕当时因为信仰的问题，他要寻找一位多义的真神，所以神就拣选他，神就带领他。那么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就是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哪里去，他就听神的呼召，你起来离开这个地方。神对人的指示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神说你起来往别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听从这个能与他说话的神一定是真神，所以他听神的带领一步一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12章亚伯拉罕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到一个人，以后最后才到这个以色列地。但亚伯拉罕到了以色列地也遭遇到试探，因为在创世纪里面记载，当那个地方也有饥荒，那么亚伯拉罕没有祷告，他就跟他的妻子撒拉到埃及去。那么到埃及以后不久，他听见神也祝福这个以色列地，所以他就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带很多财宝，可是又带了一个有问题的人物回来。结果呢， 因为撒拉到了75岁还不能生孩子，那么这个妻子的提议，亚伯拉罕没有祷告上帝就接纳了，以后就给夏家同居，然后就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夏家这个丫头啊也是很奇怪的，她回应了就看清她的主人，那么这个主人撒拉就受不了，就把她赶出去。但奇妙的哈，我们被人欺负啊，神常常特别眷顾被欺负的人。所以这夏家被他的主人女主人欺负，他出去的时候他就哭了，但是神就对他说，你这看前面有水，你去拿水也养你的孩子，我要祝福你的孩子要生4个儿子哦，所以以色玛利有12个孩子等等。这个神就祝福他，以后他就说你要回去归附在你的主人手下。我们人的家庭的问题在圣经记载，神常常会干预的，虐待人神特别去照顾帮助受虐待的。我不知道你在家里有没有受人欺负虐待，记得哈，如果你被人欺负虐待，有人要帮，神一定要帮助你了，所以不要难过。神看到我们受人怎么待遇，他全部看见。所以当你跟人家欺负，你不要生气，你被人家欺负的时候，神要眷顾你了，记得哈。路德他跟着拿欧米的一段时间，最少4年以后哈，他丈夫死了，他对拿欧米的品德信仰很尊重，所以他刚才我们念的，他对拿欧米说，你不要追我回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信仰问题，然后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就是国家的归属感，然后你往哪里去我也跟着哪里，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种表态，她怎么愿意跟这个婆婆这个在一起。我们今天都是小家庭哈，我们结了婚20几岁左右结了婚，我们就离开家，很少跟婆婆一起住的。那么各位在我这几十年的经验里面看到，还没有结婚以前，未来的媳妇跟婆婆大概关系是蛮好，但是结了婚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问题就越来越多了。那么我常常劝这些人说，我说他们，你这个媳妇没有进来以前，你要眼睛看大大的看清楚，结了婚眼睛就闭下来不要再看，无论做什么都好，这样就减少家庭的问题。婆媳住在一起一定有问题的，有的动作快，有的动作慢，有的喜欢干净，有的就随便都可以，有的要整齐，有的乱七八糟的，个性不一样，生活兴趣不一样，还有说话，有的比较喜欢大声，有的说话就很温柔，哎呀，很多问题的。不过现在很多人都是小家庭哈，结了婚就搬出去住在一个 apartment 就算了。但是神要我们人有家庭，要彼此照顾帮助，年轻的要照顾年老的，因为年老的从前也是年轻，他一定也要照顾他年老的一代，所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在圣经里面，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谈到为什么神只造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马拉基书第二章14节到16节很清楚的提到，神为什么只造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神不是没有能力造更多的女人跟男人，为什么只造一个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要他们得做近前的后代。在近前，我们中国分成近前，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要像神有神形象的家庭，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我们一夫一妻的家庭生的后代要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很要注意到婚姻跟信仰的关系，千万不要我喜欢他就可以了，不喜欢就算了，不能的。结婚是一生一世，就一次的，一次的，不要缠了以后这个不说就换一个，哦，这个不是换汽车换脚车的。我们婚姻要一生一世，要非常慎重等候神的旨意。在路德记这四章的圣经记载一个非常美的故事。路德因为认识拿欧米的神是独一真神，他的国是永远的国度，所以他就愿意跟着拿欧米到伯利恒去。他回去以后他就开始勤劳工作，然后就遇到伯阿斯。他进到伯阿斯以后，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第四章这里我们就看到他的家庭结论怎么样。在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三节开始，以实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回应生了一个儿子。妇人对拿欧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自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的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是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欧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欧米的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下面就他的家谱了。各位，路德大概做梦没有想到，他选择跟从他的婆婆拿欧米到伯利恒去，那么会遇到这个会遇到这个很美好的一个丈夫伯阿斯，以后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做梦没有想到。同时在圣经，我刚才说了，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又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的女孩子的名字有好几个，但路德是其中一个。神把这些家谱记在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以为就是亚伯兰的后代神特别祝福，其实不是。任何一个生在世上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都照顾他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很多人不信神的人，神有时候也给他制造一个机会，让他有机会接触基督徒，认识耶稣做救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此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不是单单我们信耶稣我们蒙福的永生，还是我们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怎么过一个和好蒙福的生活，我们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责任，我们要把我们所信的对于真神的信仰介绍给我们亲戚朋友，介绍给我们的同胞，这是我们更重要的事。拿欧米他对路德，圣经没有记载他对他的儿媳妇有没有传讲道理，但是拿欧米的生活，敬畏神的生活，路德看到，所以他认识拿欧米的神，这句话很重要。他从拿欧米身上不是看到拿欧米的财富，那是看到拿欧米的信仰，因此他愿意跟着拿欧米到犹太地区。所以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家中的生活，我们的神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显明出来？有没有在我们的言谈里面把我们的神介绍给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 我们要为神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这是一个很重要，不是单单我们口说，乃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有没有把耶稣的生命品德表达出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不是单单礼拜天一次来做礼拜，唱唱歌回家以后什么都忘记了，我们的信仰是整个人生的信仰，是整个生命的信仰，是我们家庭的信仰的重点。所以路德记虽然短短四章，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信仰，家庭的信仰会影响一个原来不是认识神的一个人，认识他的对的真神，然后跟他以后进到神的家中。我在年幼的时候在中国，我就听见一个统计，一个基督徒一年带一个人信主，一个基督徒一年带一个人信主，32年以后全人类都会信主。那现在我已经80几岁了，现在信耶稣的人比例还是不太大，有人说20亿，在70几亿的人口里面有20亿是基督徒，那么20亿基督徒大概很多是挂名的，真正有蒙恩得救重生有基督生命的基督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对我们的不信的家人，对不信的亲友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带领他们来信耶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常常反省我自己，我虽然做了神的仆人，也在神学教书，我也到处去布道等等，但是我的整个生命对人的影响如何，这是很重要的事。有没有帮助人能够认识我的主耶稣，知道耶稣是对的救主，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神叫你来到世界有他的旨意。特别在诗篇139篇第18节里面说，我们还没有生下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计划，而且写在他的册子上。神计划你来到世界，不是给你过一个不幸的生活还是犯罪的生活，乃是神的旨意，要你来到世界认一对的真神，然后信靠他，并且为他做见证。神要每一个人自己先跟神建立关系，信靠神，从圣经里面认识神，信靠神，经验神，然后借着我们的生活为他做见证，引导人信靠耶稣。我们在座好多今天有新来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从前就是信的主，还是你今天才第一次来到教会，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责任，非常大的责任，我们不是单单一个礼拜来做2个小时礼拜完了就没有了，我们要做整个生活的基督徒，一生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是基督徒，目的要把我们熟信的活活的耶稣基督生命的主介绍给我们接触的人，让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人跟我不一样，他有一些圣洁的生命，爱心的生命，和平的生命，有爱的生命，温柔的生命等等，这是他们所羡慕，然后他们就会来信我们熟信的耶稣。路德记这四章的圣经，虽然他的故事非常生动，从一个外邦的女孩子进到这个他犹太人的家里，以后就成为大卫的曾祖母等等。我们人生的改变跟我们在人生过程里面做的决定很重要。路德他决定进到犹太人的家，她丈夫死了，她仍然要跟从她婆婆的上帝。所以我刚才说了，她说那一句话很宝贵，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拿俄米的信仰很有力，叫这个路德受影响。 但是问题又可能再问了，他那个俄尔巴为什么不跟呢？这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会影响那一些人，对那一些人没有影响，常常我们自己也不能决定，那是神在其中。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要准备好自己，无论我们对人影响怎么样，神在你其中，我们能够影响人，神就帮助我们去影响他。我们做基督徒另外一个事情，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下，我很感谢神，我蒙恩得救以后就为没有信的人祷告，那么就接触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在1951年，那么我因为要把我信的信仰告诉我的做生意的朋友，那么开始一两个人很快就信了，以后碰到一些人问题一大堆啊，那么我就因为圣经不熟啊，所以我就想要去念神学，但是在印尼没有中国神学，所以我就写信跟那个带领我信主的那个基智文牧师，我说你带我信主，我现在传福音，但是很多东西圣经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来印尼办一个神学给我念？奇妙，这封信5个月他才收到。所以那5个月里面，我天天祷告，上帝啊，为什么我的信他不回呢？为什么不回呢？我需要念神学，你能够办一个神学给我念？以后我5个月以后才收到信，收到信呢，他那个信是从法国寄给我的。那么他说我在52年，我5月要到印尼，我再给你信。我说这个信我刚刚收到，你在印尼，所以我就再等他另外一封信。哎，结果他不久又给我一封信，他说我已经在印尼注册，我要办神学，你准备9月份来念。哈，奇妙的啊！我非常高兴，我要的念神学，现在基督文牧师要来办，所以我就等那个8月份我就去了。去的时候看到基督文牧师在做一个很大的家，我以为哇，这个院长就这么大的家，我们的校舍一定很像样。那么我学生当然不可能跟院长在一起，我就问了，那么校舍在哪里？我去安顿。我还记得基牧师不知道怎么回。怎么回答我？所以他等了大概几分钟，他说弟兄，校舍正在祷告中。那我听懂的了，就是没用嘛。第二样我就立刻再问了，那么老师很多吗？他等了更久啊，大概有10分钟左右，他不讲话，就等等等等等，再一句同样的话，正在祷告中。那么第三个问题我再问了，因为他登了报纸，在印尼登中文的报纸要招生嘛，我说那我们的学生来的很多吗？我是不是迟到呢？他登的更多啊，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以后也不说了，弟兄，我们跪下一起祷告。哦，那个祷告，基于自我牧师的祷告，我到现在还记得，1952年那个8月份，他流泪祷告，很迫切祷告，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然后说。现在你祷告，那我面对没有神学怎么样，我也可以劳命，我们两个就轮流祷告差不多3个小时。以后他说我们唱主恩实在更多，主听我们祷告，那么唱主恩实在更多，我会唱。以后说他就感谢主，主听祷告，我们神学有了。我说在哪里？他说有啊。我说老师你学生吗？那一天晚上我不能睡啊，我说糟糕，我本来结束在生意了，在印尼做生意，现在来什么都没有，那一天晚上不能睡。第二天早上我们吃早餐的时候，他又祷告，他说我们吃完早餐我们要去看闽南金星会，有5个宣教士，他们在这里学印尼文学1年，要帮印尼文的神学，等一下我们吃完早餐去看他。那么我想能够吗？好，后来就去了。去的时候讲很多话了，但是几句话我还记得。他对那个美南金学5个美国宣教士，因为他们在上海办过神学，也会讲中文的，但英文讲的是他们母语。他说我们现在有学生没有老师，你们有老师没有学生，岂能没有学生的老师来教没有老师的学生？几句话很好吗？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们开始说不能不能，我们要专心研究英语，没有时间。他奇怪，季牧师就祷告，他用英文祷告，祷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哎，圣灵就感动。那五个进修的老师说：“好，我答应你教一年。”哇，你看就这么祷告就有了。因为我们真的感谢主，在1952年9月19号我们就开学了。开学的时候又来两个同学，所以我们开学的时候有八个老师，三个学生。这个学生，我们开学那一天呢，当时印尼万隆的中国人教会很客气的，我们跟他借礼拜堂开学礼，没有人肯借。他说我们要开祭司会，什么时候开？在三个月。中国人讲话都有礼貌的哈。后来我们在开学的前一个礼拜，神给我们预备一个相当大的房子，那个客厅大概可以坐20-30个人。那么后来我们开学就在那个地方开学。那开学的时候啊，这个有8位老师，浸信会的5位，季牧师，还有一个中国的老师，还有一个印尼文的等等，有8位老师。那么来另外两个同学，三个学生，就在那个客厅坐得满满的，就20-30人吧。那上位以后，有一个参加的一个闽南讲闽南话的信徒，他说三只小猫上个月就关门了。那我听懂闽南话，我说上帝啊，这个话不是对我们讲，是对你讲，我们这个神就不能关的。但是感谢神，神是恩待我们，这个圣道神学院在1952年9月开办到现在65年了，已经毕业的学生将近1600人，在印尼，在东南亚，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洲也有，在侍奉神。而且我们的同学都是一生侍奉，没有什么半途废的。我们这1500多个学生，大概有30几位做了4年20年就停了不做了，有就是30几位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神自己带领，神负责。我们这个审讯，我再讲两句话。季牧师因为凭信心，所以我们不收学费，也不捐款。那么怎么样做呢？神是信实的。到现在我们审讯现在还在印尼是最大的一个审讯，现在我们有300多位学生，老师有40几位，那么好多都是拿了 PhD 的。我们现在每一年的开支大概150万美金，不收学费，不捐款，神供应，很奇妙。所以我后来也在回到学校，也做老师以后，我做院长做了20多年，以后就交给下一代，现在第四代的我们的校友做院长。那么去年他来，他做院长以后他来看我，我说你现在怎么样，要不要改变？他说你的神也是我的神，为什么要改变？哇，我很的安慰。我们现在也不收学费，也不捐款，一年150万美金，神就这么奇妙的供应。路德的神是跟着拿奥米，拿奥米的神是永生的神，又真又活的。无论在什么国家，我们的神都是真神，哪一个时代真神就是真神。所以我们守信的不是一个外国的宗教，那是宇宙之间独一的真神。所以今天我跟你们分享路德的事情，他认识拿奥米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信仰拿奥米的信仰，然后跟着拿奥米到神所赐福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拿奥米的见证太美好了，能够影响一个外邦的女子归到神的国度，以后成为神国度里面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不要问我们的背景出身怎么样，我们要依靠对的真神，认识他，跟从他。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好好去认识这位对的真神。我们跟他就到现在60几年，我到处就是讲耶稣基督这位对的真神。不久以前我碰到一个印尼来的一个基督徒，他差不多70几岁了。他说：“黄牧师，你现在还讲耶稣吗？”我说：“你要我讲什么？当然讲耶稣嘛，除了耶稣没有什么好讲。那你耶稣讲了几十年没有讲完吗？”我说：“耶稣太丰富了，你好好去看圣经，很多东西要讲，不但是我们信仰上，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社交上， 我们的思想品德等等。我们感谢神，我们对的真神是全人类对的真神，耶稣是全人类对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求主帮助我们从路德记认识对的真神，然后去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带给更多更多的人蒙恩的救。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微笑的仆人再次把刚才分享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请你圣灵自己工作，帮助在座的弟兄姊妹好好的思想拿欧米对路德的影响。拿欧米虽然没有讲很大片的道理，但他从他的生命生活表彰他的神是真神，是永恒的，因此影响路德认识这位东真神，就愿意跟从拿欧米回到犹太地。因着他认识对的真神，他就进到你的家中，以后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有机会蒙恩听到，我们不是认识一个外国的宗教，乃是人类对的真神，对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信靠他就得永生，借着圣灵的重生成为你的儿女。愿主你赐恩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认识对的真神，也叫我们与人来往的时候，从我们身上也能够认识这对的真神，不然我们自己相信也传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后代，传给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让更多没有信你的人因着我们认识你，相信你做他们的生命的救主，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